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蓬佩奥公开施压信，中共再次出丑。江泽民生日露面，释放什么信号呢？印度喜马拉雅雪崩，41人被活埋。戏剧性反覆，马斯克将收购推特，股价飙升。关闭七个月，日本重启驻乌克兰使馆。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制作了系列揭露中共统治的影片，和中国人民对话，引发华人的广泛关注和订阅。看来此举真是令中共紧张了，令他如芒在背，忍不住要搞出一些动作。蓬佩奥10月4号发推文揭露，中共驻美大使馆发了一封信，没发给他本人，却发到他所属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进行施压，对蓬佩奥制作的系列影片发泄不满。蓬佩奥直接在推特上晒出了中共大使馆的信函，信函的大概内容是投诉蓬佩奥对中共的揭露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说中共是为了人民而成立，施政满意度超过 90%， 说蓬佩奥的系列影片是企图切断中共和人民的血脉相连，终将失败等等。对此蓬佩奥毫不客气地回应说，中共想令我停止讲真话，那不可能，并在推文附加了一个动作标签，就是垃圾桶的符号，表示中共的信函只有一个去向，就是当垃圾扔入废纸箱。眼尖的网友还发现中共信函上方有用手撕过的痕迹，而此收信人打算撕掉时又改变主意，先行拍照留记录。外界还注意到信件日期是9月27号，刚好是蓬佩奥第二次到台湾访问的第一日，显示中共对此是有几咁在意。蓬佩奥接着在社群网加码补刀，表示中共应该搞清楚，任何针对台湾的攻击只会让中国成为 Pariah State， 亦即被排斥的国家，全世界都会确切地看出它的本质，并做出反击。哈德逊研究所要力挺蓬佩奥，他的总裁沃尔特斯 John Waters 表示，中共是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以及全球自由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知道这一点，美国人民亦知道，一位智者讲过的事实是改变不了，哈德逊没被人吓到。而蓬佩奥这一次曝光令中共再次成为国际笑话，引发热议。网民留言说，那就是点到要去，中共现在感到了痛。有人套用中共的话感叹话，大使馆致信给美国前官员要求闭嘴，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长臂管辖。还有人讽刺中共引述的所谓民调话，90%被调查的中国人都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满意，剩下10%的人现在在劳教所无法做出回应。此外，除非被关押者的觉悟提高，否则他们将一直被殴打。这样蓬佩奥讲的哪些内容刺痛了中共的神经呢？蓬佩奥在他第一期影片中说，中共讲的最大的大话就是自称他代表中国，代表中华文明，但中共其实是一个外来的并且致力于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是代表中国人民，中共明天就应该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但他不会如此行事，其实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敌。在第二期的影片中，蓬佩奥表示，很多中国人希望赴美参观、学习和移民，世界上等待美国签证最长的队伍是在我们驻中国的领事馆，而区分中国和中共现在已经慢慢成为美国和西方专家的共识。中共10月16号召开20大，但至今很多高层的关键人士安排仍然是个谜，因此中南海的政治气氛空前紧张，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外界猜测，可能关系住中共高层人士争夺。偏偏在这个时候，习近平众所周知的对头江派代表江泽民却以某种方式露了头。10月2号， 大陆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江泽民96岁的生日照，这样比较早前宋平的露面，江泽民这种露面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自媒体视频人士张天亮教授做了一个分析，他说这个新闻很有意思，流传出的两张江泽民和王冶平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江泽民和王冶平坐在藤椅上，后面是人家送给他的生日花篮。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李克强的名字，看到彭丽媛的名字，但习近平的名字却只剩了个十，没被全部影到。因此网上有人很兴奋地说，现在权斗渐入佳境，渐入高潮，好似讲明江泽民是党内元老，希望他能够起定海神针的作用。还有人进一步解读，说江泽民横眉冷对，还作着军委主席时军委首长的便装，表示他仍然对中共高级将领有影响力，对二十大仍有话事权等。但张天亮分析，江泽民现在在党内的影响力其实比宋平强不了多少。中共党内从来人一走茶就凉，从邓小平这么强硬的党内人物可以看到，他退休三年之后在军中不再有自己代理人的时候，几乎对军队完全没有掌控。更何况江泽民的军中代理人郭伯雄、徐才厚等完全被习近平拿下，并且对他在军中的亲信做了大量的清洗，说江泽民在军中还有影响力根本不可能。习近平和李克强送花篮给江泽民，可能只是一种礼节性的做法，或者党内的惯例，甚至可能是中央办公厅以他们的名义送的，而不是习近平承认自己软弱或者臣服的象征。张天亮说，有人从蛛丝马迹做出符合自己愿望的解读，比如江泽民在照片中显得目无表情，就说江泽民横眉冷对是对习近平不满。但他分析，江泽民之所以笑不出来，正正是因为局势对他相当不利，否则谁在自己生日上不能开怀大笑呢？如果是开怀大笑，反而显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还有，如果这些照片是中共元老在这释放什么信号，那应该高调地在国家级媒体上头版报道，而不是偷偷摸摸地通过社交媒体来流传。那在二十大上，江泽民会不会露面呢？按照中共的惯例，这种重要换届会议党内元老会参加，包括前任政治局常委，但露面并不能说明他们已经安然无恙。他说，这些推测的东西一个星期之后在七中全会的公布就应该可以提出一些端倪，政治局七常委谁上谁下仍然是外界猜测的焦点。不过更多人关注的是中共何时终结。印度喜马拉雅山在4号上午爆发雪崩，事发当时刚好有一个41人组成的登山队在当地进行训练，被冰雪活埋，至今已经造成最少10人死亡、11人失踪。印度官员表示，这是印度登山史上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登山学员在雪崩中丧生。发生雪崩的是喜马拉雅山的卓帕蒂丹大二号山峰。印度国防部内鲁登山学校透露，该校的一群有34名学员和7名教练组成的登山队，当时正在攀爬在海拔5670公尺的山上，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45分遇上雪崩。当时他们正要从山峰折返，结果被大量沉重的冰雪掩埋。北雅坎德邦警长库马尔表示，登山队遇难的地点位于加瓦尔喜马拉雅山区金哥特利山脉，当局随即派出国家灾难部队印度空军搜索山区救援，但抵达现场并不容易。救援队目前已经从雪堆中寻获8名幸存者，并送到医院检查。内鲁登山学校透露，当局在搜救过程中发现了4具尸体，但印度报叶托拉斯指出，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0人。目前印度军方仍然持续在山区进行搜救。据报道， 印度北亚坎德省的山区经常发生雪崩。2021年当地冰河喷发导致山洪爆发，最终夺走200多条人命。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为这么多生命逝去深感悲痛，并向失去亲人的死者家属致哀。世界首富马斯克收购推特公司再次出现戏剧性逆转，虽然双方的法律官司仍在进行中，但10月4号马斯克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文件披露，他已经致信推特，打算以先前商定的440亿美元完成收购案。彭博社4号率先披露了这个消息，推特股价闻声大涨，一度因涨幅过猛而暂停交易，收市时推特股价上涨 22%。 过去几个月，马斯克一直坚持要放弃收购推特，并计划在这个月17号和推特对簿公堂。这个时候案情突然大反转，大大出乎外界的意料。据彭博社透露，马斯克的司法团队认为，如果打官司，马斯克胜算并不大。马斯克当时反悔收购，主要是指控推特的虚假账号数量令公司价值被高估。另外，推特还存在用户安全问题，推特公司则指马斯克是为了撕毁协议而找借口。如今这项一波三折的天价收购案终于有望尘埃落定，相关的法律诉讼亦可能很快被撤销。美国统一证券公司管理主任 Dan Ives 说，马斯克将入主推特，现在的难题是他需要修复这个平台。如果马斯克最终成功收购推特，这个世界首富将拥有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推特此前被批评有意压制保守派的声音，一些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希望马斯克掌舵推特之后可以恢复川普被禁的账号。日本政府10月5号宣布，日本驻乌克兰大使馆将于当地时间5号上周重启。据共同社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政府鉴于局势紧张，于3月2号暂时关闭了大使馆，之后将使馆据点转移到邻国波兰东南部的热舒夫。目前俄军对基辅的威胁减低，避难的市民大多已经返回，日本决定重启大使馆。基于安全考虑，使馆暂时以最少人力运作，目前只有大使松田邦己等最低限度人员重返基辅。人员不会进驻过去所在的大楼内，而是选择其他场所重启业务，而且使馆只负责情报收集及与乌克兰等国联系。另外，七国集团 G7 中的其他6个国家亦分别在4至5月陆续恢复了各自的驻基辅大使馆。日本政府将通过大使馆在对俄制裁和支援乌克兰重建方面加强七国集团之间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